过寄给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可疑包裹，其中包括可能的爆炸装置。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周二发布报告称，美中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使美国流失了340万个就业机会，这些机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沙特王储首次针对卡舒吉事件发言，他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并且强调将缉拿凶手。11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特勤局表示已经截获了寄给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两个可疑的包裹。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美国特勤局星期三表示，截获的这两个寄给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可疑包裹中包含了可能的爆炸装置。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星期三的上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在的纽约时代华纳中心的邮件收发室也发现了可疑装置，楼内人员立即疏散，一直到下午3点半左右才重新开放。据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此外，寄给希拉里·克林顿的装置也和2天前放置在慈善家索罗斯在纽约住所邮箱内的装置相似。索罗斯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主要捐助者，而民主党籍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曼哈顿的办公室也收到了类似的装置。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詹姆斯·欧尼尔表示，警方和执法人员在第一时间对可疑包裹做出回应，对这些包裹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下面来听欧尼尔怎么说。
The packages are being inspected by top explosive experts, and a major.
这些包裹正在被顶尖的爆破专家检查，联邦重大调查也在进行中。我们的政府正在全力进行这项调查，并将把做出这些卑鄙行为的人绳之以法。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投入所有的资源和费用。我想告诉你，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我们必须同心协力，释放出一个非常明了、强烈、明确无误的信息，那就是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政治暴力在美国都没有容身之处。
我们刚才听到了特朗普总统说呢，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是暴力在美国都不会有容身之处。另外，我们知道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也强调，纽约警局和相关机构强化了对纽约安全的保护，纽约市没有面临其他的具体威胁，他呼吁市民放心的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下午表示，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特勤局都已经针对这起事件向他报告。他说呢，美国政府将会倾全力进行调查，保护人民的安全是他的首要目标。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承诺将会及时的向大众更新调查的发展。纽约警察局反恐情报副局长约翰·米勒表示，目前看来，这些可疑包裹很可能是由同一人或是数名个人所寄出。他强调，警员加强戒备，在纽约市各个地点巡逻，并且和联邦调查局密切的合作。下面我们来听纽约市警察局的局长是怎么说的。
So today, yep.
今天纽约警察局和执法人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可疑包裹作出回应，特勤人员、紧急救援人员和曼哈顿南部的巡逻队立即作出回应，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并且搜索这栋建筑。负责的人员在装置中检测到疑似爆炸装置，纽约警察局拆弹小组处理并且移除了这个装置，展开调查工作。此外，包裹内还发现装有白色粉末的信封，调查正在进行中。
此外呢，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兹以及同为民主党籍的加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也表示，他们都收到了类似的可疑包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中国在全球扩张的影响力正在受到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三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参与讨论。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
好的，卡拉，华盛顿智库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呢，星期三是召开了一整天的研讨会，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邀请专家来讨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那么今天讨论的主题之一也包括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势力崛起，其中包括中国在拉美对于拉美地区国家的这个影响力和势力呢，可以说是逐渐发挥了作用，已经使得一些部分的国家开始依照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或者是在战略方面的这个利益来进行制定政策。那么其中就包括了自2016年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呢，已经先后有三个拉美地区的这个国家与台湾进行了断交，同时与中国来建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呢，还包括了一名曾经在西班牙两家报社担任过10年驻华记者的这个卡德诺，目前他也是目前他还是拉美问题专家的这个学者。那么他在会后呢是特别接受了我们采访，他谈到说他认为中国在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这种手法和势力扩张的这种工具，就是提供大笔的经济援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the main tool that China has.
中国在拉丁美洲，可能全世界或至少是世界其他区域，他们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金钱。中国似乎有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资金，中国似乎能带来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机会。这就是拉美国家政治高层的想法。
This is the perception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s in Latin America. I don't see this changing anytime soon.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会发生变化。证据就是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三个国家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我不觉得近期这会改变。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对这个地区国家所施加的压力正在逐渐增加，不单是经济层面，还包括了政治影响力。
卡德诺呢也同时向我们表示呢，这个拉美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往来呢并不密切也不活跃，因此呢相较之下，拉美地区呢对于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和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上，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全球的战略布局和这个战略目标等等的背景呢，都缺乏了全面的认识。因此呢，相较于西方的民主国家，拉美地区国家呢可以说是对于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力比较不警惕。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卡德诺也表示说，虽然美国目前仍然是拉美地区最紧密的伙伴，不过美国如果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利益的话，必须要强调与这个地方的这个拉美地区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并且重视这些国家的这些合作以及交流。我们继续来听听卡德诺的说法。
I was told，
拉美国家的政治高层人士多次告诉我，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方案，包括美国。我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否如此，但这就是他们的说法。他们说，如果美国能比现状更积极地参与和拉美的关系，那他们也十分乐于和美国进行更多接触。
那么今天的研讨会上呢，也有学者特别谈到了，许多人呢喜欢将现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来进行相提并论。那么特别是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的现在这种竞争关系，与这个美国在在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这种对抗关系来进行比较。不过呢，专家表示呢，这个中国与俄罗斯的做法呢，对于民主的这种挑战呢的做法和手段上十分的不一样。中国的做法呢十分的这个巧妙，与民间的不知不觉的渗透呢有很大的关联，因此呢并不像这个俄罗斯来的明显和这种威胁来的这种显著。不过呢，专家表示中国来的这个影响力和这种所对于民主制度所构成的这个影响力和威胁呢，都是相当深远并且值得这个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带来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行政当局似乎决心要退出1987年与前苏联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俄罗斯的导弹部署违反了美苏中程和短程的核武器条约。
博尔顿说，俄罗斯长期以来大肆违反中导条约。 这里涉及的背景，这不是昨天出现的一个主题。俄罗斯长期大肆违反条约，特朗普和奥巴马政府对此都非常关注。
博尔顿在星期二会谈后对记者说，美国将发出退出中导条约的正式通知。他还说，正在筹划特朗普与普京下个月在巴黎举行会晤，两人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导条约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已故美国总统里根1987年签署的。条约禁止美苏两国制造、试验和储存射程在500公里到5000公里之间的陆基核导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博尔顿在星期二会谈以后对记者说，美国将发出退出中导条约的正式通知。他还说，正在筹划川普与普京下个月在巴黎举行会晤。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周三首次公开说，杀害批评人士记者卡舒吉是一项滔天罪行。他说，制造这起犯罪的人将被绳之以法，正义终将胜利。沙特当局解雇了5名与卡舒吉之死有关的高级情报官员，并逮捕了18人。沙特王储说，沙特将继续与土耳其一道进行调查。卡舒吉3周前在伊斯兰堡的沙特领馆被杀。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终王储要为卡舒吉的死负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三表示，绝不会让杀害卡舒吉的凶手逃过法律的制裁。
埃尔多安在周二对土耳其议会发表讲话后，在安卡拉详细阐明了他所说的沙特在10月2日有预谋的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馆杀害卡舒吉的计划。埃尔多安周三表示，土耳其从未也永远不会允许来自其他地方的宣传掩盖事实。
我们绝不允许他人掩盖这起谋杀，并要确保那些需要应当对此负责任的人、下令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对在我们国家境内被残酷杀害的卡舒吉，更是对国际社会、法律和公正的责任。
埃尔多安还驳斥了沙特有关流氓凶手应对此负责的说法。他说，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卡舒吉是一次野蛮谋杀的受害者。针对卡舒吉离开了领馆之后的去向，沙特政府一再改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说，沙特当局在回应卡舒吉被杀一事的时候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遮掩行为。卡舒吉生前住在美国，是一位沙特异议人士。
目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已经不到2个星期了。虽然特朗普总统一再抨击中美洲的非法移民，但是民主党人坚持聚焦医疗保险等民意的问题。
许多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利用移民议题玩弄政治，但没有对企图前来美国的移民大军发表评论。来看详细报道。
特朗普总统声称移民队伍中有罪犯和中东人，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人权组织对特朗普的说法提出异议。很多企图移民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想去美国寻求更好、更安全的生活。
我们国家犯罪率高，没有就业机会，情况很严重，所以人们梦想去美国打工，帮助家人获得成功。
移民大军估计有7000多人，他们从危地马拉过境以来已经前进了大约75公里，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美国。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派军队阻止移民大军入境。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星期二发布报告说，美中两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使美国流失了340万个就业机会，而这些机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中经济政策研究所23日发布了一份报告，那报告中指称，美中两国自2001年至2017年这16年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使美国流失了340万个工作机会。那么此外，在这340万个流失的工作机会当中，有1/4都是集中在制造业。此外，这份报告中还说，这次的 这个工作机会流失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已经遍及了美国的50个州以及每一个国会的选区。那么根据就业机会流失的这个数量来进行统计的话，那么前五个这个受到这个冲击最严重的州分别为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那么此外，对于报告中提到的这个美中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使美国流失了数百万份工作机会的这样一个说法，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陈教授介绍说，其中一种观点就是像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是由于美中两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那么导致了就业机会的流失。我们先来听听陈昭辉教授的观点。
就像这个 EPI 的这个说法，他的说法呢就是说，哦，这是因为美中贸易战因为贸易赤字，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工作就到中国去了。
是的。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为代表的这种有关全球化的观点。我们来继续听听陈昭辉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科技发展呢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机器人化还有人工智能化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就可以替代这些低端的人工。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是可能是对以后是更严重的问题。
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陈昭辉教授是认为，在全球化趋势的这样一个影响之下，那么一些发达国家中相关产业的这个工人的竞争力可能不复存在。那么他也提到，除了全球化这一重要的因素之外，技术的发展可能是更加具有这种深远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我们来继续听听陈教授的观点。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科技发展呢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机器人化还有人工智能化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就可以替代这些低端的人工。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是可能是对以后是更严重的问题。
那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看到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我们通常在外界看来是美国方面会占据这种优势的竞争的这么一个条件的高端的科技产品的这样一个贸易的领域，根据这份报告中提到的观点是在这个领域，那么目前也是被这个中国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报告中提及的这个高端科技产品领域包括电脑与电子产品部件、生物科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以及核技术。报告中称，仅在2017年这一年，美国与中国在高端科技产品领域的贸易逆差就达到了1354亿美元，已经占到美中两国当年的贸易逆差的36.1%。而美国2017年在这一领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仅为245亿美元。不过陈昭辉教授认为，这一数字不能说明美国在这一领域已经缺失了，或者说已经丧失了相关的这样一个竞争力。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设计从产品的设计和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掌握呢，还是牢牢的掌握在美国人手里面的。所以说这话造成什么呢？你看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叫做 winners take all。就是你一旦知道有知识产权的话，你可以花很少的投资，你能够做出能赚很大的钱。因为实际上你要看这个，那就拿这个 Apple 这个 iPhone 来做例子吧。它尽管它的那个产品很大部分的生产是在全球，组装是在中国，但是它的利润绝大部分90%以上的利润实际上都是到了美国。所以说你看苹果的那个市值会这么高，也就是这个道理。
大声吼啊！大声吼啊！才收得到声音。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份报告中还提及，对于钢铁、铝制品以及其他资本密集型的这个产品的进口剧增，也危及了美国数十万份的这样一个
就业的机会。那此外，报告中还指称，不断增大的贸易逆差还影响了美国所有没有大学学位的这样一个工作者的薪资的水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这个秋季正在田野里忙着收割玉米和大豆，而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也正在升温。中国曾一度是美国玉米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之一。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贸易纠纷最终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农场的收入，这一点并不确定，因为农场主们尚未完全感受到贸易纠纷的冲击力或者带来的好处。
伊利诺伊州的农民鲍勃·格尔克对关税大战的担忧不断加深，可他还是忙着同时抢收玉米和大豆。他每天都在地里忙碌，最多时一天一干就是14小时。
最大的担心就是会不会出幺蛾子，能不能在老天爷降大雪之前把庄稼运出去。
他还有别的担忧，
市场营销人员今年春天没有预测到大豆的期货价格会如此暴跌，他们当然不知道会提高关税的事情。
鲍勃指的就是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对美国之前对中国钢铝进口加征关税进行报复，这导致美国大豆今年的价格下降了2美元。
这对依赖大豆生产和大豆收入的农民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农业局大宗商品资深主任塔玛拉·纳尔逊对此表示担忧，
这是农场收入连续第5年下降，我认为目前是2012年以来农场收入最低的一年。
虽然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了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新的协定，但这个消息并没能让农民感到放心。
贸易协定究竟是否是因为关税威胁而生，目前还看不出来。理由是美国依然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钢铝进口征收关税，而这两个国家仍然威胁会对美国施加报复性关税。
格尔克说，他希望与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谈判，维持了几十年的关系能发挥积极作用，让中国这个美国大豆最大的市场继续开放，从而扭转农场收入的下降势头。
我们经过努力才使贸易发挥了作用，可现在短短的6个月就让很多贸易滑了坡，可能甚至是一蹶不振了。贸易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多久才能恢复？
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总额为120亿美元的综合救济款是为了防止农民陷入困境。格尔克说，救济款虽然抵消了大豆价格下跌的损失，但他的玉米并没有受益。
这是一分钱，你如果只给我们一分钱，为什么还要给呢？都不值得做文件。根据他们提供的救济综合方案，2亿美元是用于市场开发的。我们有市场啊，这简直是开玩笑。
美国大豆虽然无法向中国出口，但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美国今年对欧洲和阿根廷出口的大豆就有增加，所以还是要问特朗普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采取的贸易战术是否能起作用。
这个问题就可能值64000美元。
我想如果你现在去问大部分农夫，他们可能会回答不会发挥作用。
6个月后，格尔克的想法就会很不一样，他不再会忙着收割，而是会为新的季节去播种。他希望那时自己会变得更加自信。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报道。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也在升温。
是农场主们还没有完全感受到贸易纠纷带来的冲击或者是带来的好处，因此如何影响选举仍然还不确定。
乔治亚州长竞选因选民压制问题而升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美中贸易战下中日关系是否开始回暖？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普总统似乎决心要退出1987年与前苏联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他说，俄罗斯的导弹部署违反了美苏中程和短程核武器条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三表示，绝不会让杀害沙特记者卡舒吉的凶手逃过法律的制裁。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周二发布报告说，美中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使美国失去了340万个就业机会。目前，民主党的候选人史黛斯·艾布拉姆斯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布莱恩·坎普正在竞选乔治亚州的州长一职。
是，全国都在关注这一场越来越有争议的选举，选民压制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鲁姆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这些乔治亚州的选民要求布莱恩·坎普下台。布莱恩·坎普必须辞职。这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也是该州负责选举的官员，他被指责压制非裔美国人的选票。布莱恩·坎普长期压制乔治亚州的选票，是时候他应该辞职了，尤其是在他是头号候选人的选举中。根据乔治亚州完全一致选民身份法，坎普此前暂停了5.3万名选民的登记，抗议活动随之爆发。大多数被暂停登记的选民是非裔美国人。
他不想聆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来到这里表示反对，你必须辞职。
坎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待定名单上的人仍然可以投票，但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史黛斯·埃布拉姆斯表示，不确定性本身可能会影响投票率。埃布拉姆斯曾是州立法机构的领导人，他因帮助数千名少数族裔选民登记而受到好评。
我们正在书写乔治亚州的明天，未来所有人都能被看见听见，没有人缺乏创建。
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在一个保守州参选，埃布拉姆斯面临着困难。他希望成为全国第一位黑人女性州长。他聚焦乔治亚州较为自由的城市地区，重点关注枪支管控、医疗保健和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抵免等问题。
如果人们生病了，他们希望能够负担得起医疗费。
乔治亚州的乡村居民无法获得医疗服务，我们需要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史黛斯。
坎普称他的对手对于乔治亚州过于极端，这引发了保守派选民的共鸣。坎普的竞选纲领集中在削减政府开支、扩大枪支权力以及打击非法移民和犯罪。
这是为我们州的灵魂而战，是为我们的未来而战，请加入我们。
支持者表示，选择坎普对乔治亚州有益。
他支持个人，他支持个体企业，他是为了人民的富裕，他希望看到人们成功。
坎普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
我相信坎普相信并追随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步伐，这是件好事。
乔治亚州州长的竞选被称为基地之战，两位候选人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两人都在争夺成为该州的下一任州长。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鲁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其最新的美国非洲战略。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蒂博·纳基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战略注重结束那里的战争，停止人道灾难，稳定非洲的局势，如果还有精力再试图推动经济发展。他透露，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将侧重在非洲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吸引外资进入非洲。助理国务卿纳基说，中国那些大型的投资项目通常不会为非洲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但美国的投资很不相同。听听他的说法。
With som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heavily involved in Africa,
其他一些参与很多非洲投资的国家，比从事铲东西高级一点的活的劳工都是直接从本国派遣，所以即使他们工程项目可能很大，但是这些项目通常不会有大量就业岗位。但是美国企业在转让技术、传授知识、商业和管理经验时会带来就业， 美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口碑很好，而这也是非洲各国政府真正想要的。这也是东道国政府，尤其是东道国人民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的。
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三重挫604点，跌幅达到2.4%，最后是以24,578点收盘。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超过3%，这两个指数2018年到现在的增幅已经完全失去。此外，科技类的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为4%，这也是2011年八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天。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开启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是日本首相7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时机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美国有媒体分析说，是目前的美中的贸易战促成了北京与东京关系的回暖，因为中日两国目前都在承受特朗普总统贸易政策的压力。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媒体的一些分析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目前这个中日关系的这个热络是因为美中贸易战造成的。我们再来说，在你看来，这一次中日关系的升温当中啊，北京和东京哪一边更主动一些，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美中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双方一拍即合？
我们首先应该看呢，中日之间的现目前的关系呢，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是目前两国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啊。首先你看这个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到2017年，也就是去年呢，这个达到了一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出口规模。那么中国呢，成为日本最大的这个贸易国。同时呢，日本在华的企业呢，达到了这个33,000多家。那么这个雇用的这个中国员工有1000万人左右。同时呢，日本这个对华投资呢，这个从去年呢一改前4年以来的一直下跌的趋势，去年有所增长。那么从中国这方面来看呢，这个中国游客访日呢是达到了765万人，这个如果我记得是这个数字。所以呢，这个从经济和这个人员交流来说呢，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目前中日之间的这个主要问题呢，还是在于这个政治上要找到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来改善双方的关系。那么尤其是目前呢，习近平进入到第二个这个任期了，那么安倍呢这个开启他的时代，所以都比较稳定吧。那么特朗普在这个时候提供了一个让双方走近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主要是目前这个美国在东亚这个政策呢，一个是朝鲜的问题，一个是美中的对抗问题，另外一个是美国缺乏对于东亚一个整体战略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迫使中国必须寻找一个外交突破口。那么同时日本呢，也希望在一个外交乱局中间呢有所作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呢走到一起。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日两国现在都在积极的推进，就是所谓的叫做区域综合经济协议。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 TPP 这个说法，涉及了是这个区域当中的10几个国家。我们知道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呢宣布退出这个 TPP。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中日峰会上，是否会有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个肯定是这次中日峰会上的一个很重要讨论的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呢，当时提出的这个所谓亚太这个再平衡战略呢，从经济和政治再加上军事外交这几个领域呢，要重新塑造美国在东亚的整个的一个态势。那么当时日本呢是追随这样一个美国的政策调整进行的。那么到了特朗普时代呢，我们说这个TPP 的战斗结束了，那么双方呢，就中日双方都要找一个替代版或升级版。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来说呢，看起来呢是战略相对是清晰一些的，因为呢提出着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吧，要走出去，带动这个国内的这个剩余的产能，那么开拓新的市场。那么但是呢，日本在这一方面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模糊的地带，因为日本一方面要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同时呢，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最主要的盟友呢，它也要适应这个美国所谓印太战略。那么它要在这两个战略中，两个大国战略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呢是它在这一次区域综合经济协议这个过程中，所要解这个做出的一个选择。
嗯。我们知道这个中日关系近年来的这个恶化是起因是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安倍晋三是刚刚上任首相不久，当时呢就是日本把这个东中国海的这个岛屿进行了这个国有化，因为这个中国呢是管它叫做钓鱼岛，声称呢是拥有主权，那么所以呢就引发了北京的这样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现在的分析是认为，目前呢现在中日两国都意识到了，相对于应对美国目前啊在这个贸易啊投资这方面这些压力，目前中日之间的这个岛屿之争不是一个什么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因此呢说预期中日关系这次是真的会回暖了，你的看法？
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呢，也就是所说的这个三大障碍。那么除了钓鱼岛这个问题之外，还包括历史问题和这个日本的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呢，其实这些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呢存在已久，但是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呢，它其实并没有妨碍中日建交，也没有妨碍呢80年代呢中日之间呢形成了一个蜜月期。之所以后来出现问题呢，这个关系出现问题呢，还是因为两国呢各自在内政上都出了一些都有些做法的欠妥吧，没有能够把这些问题呢管控好。你比如说呢，日本呢有一个整体政治右转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自身呢其实也需要重新考虑，比如说中国90年代以后这个民族主义思潮的这个逐渐壮大吧，那么它呢无形中也放大了日本政治中间的一个对华不友好的一个面向，但是呢也忽视了一个日本中日之间关系一个总体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呢，当我们在讨论中日关系啊，尤其是美国带来的中日关系之间这个回暖吧，我们也要看清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日本呢毕竟还是美国的盟友，这个和目前这个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和日本的这个国防的长官最近是会面了，那么双方都同意要尽快的设立这个国防部长之间的这个热线，来强调这个军事交流，来避免这个意外的冲突，怎么解读这个信息？
首先说呢，这个双方国防部门的最高领导进行会谈，建立一些热线呢，加强军事交流，这个还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发展方向。它毕竟呢，防止了这个在东海擦枪走火的这种特殊情况吧。同时，它呢也给这个目前过去几年来这种紧张关系的这个降温。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所谓降温的举动呢，不仅出现在国防部门的这个会谈之中，也体现在其他的方面。只举两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这个安倍首相在纪念日本明治维新，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他刻意呢在讲话中呢避免提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近代扩张和殖民的历史，他也没有提及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脱亚入欧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呢，这个是给中方提供了一个台阶和一个橄榄枝。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最近呢也要求媒体呢要广泛报道日本这个对华援助，那么这个对华援助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帮助。这样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这些举措吧，那么使这个关系能够逐渐走到一个正常化的轨道上。
说到这个对华援助啊，我想这个追加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个安倍晋三首相表示说，日本正在考虑要结束40年来对华的这个经济援助。
对，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报道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或者说是在预料之中的吧。因为中国毕竟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那么长期以来的日本对华的这个经济的援助的方向实际上一直也发生在变化，已经不是简单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对华援助了。那么数量上的减少，这个包括到目前的基本停止，或是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双方的这个合作，政府间的合作，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走势，所以呢，也不应该说，把它过分的这个政治化。
最后很快想请您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次安倍晋三访华是带了500人的经贸代表团，你预期中日之间在这个经贸方面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性的发展？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500人的经贸代表团呢，肯定呢能够有一些抢眼的新闻报道。你比如说，可能签署一些贸易协定啊，或者签署一些大的订单呢、啊，给这个进一步的双方关系走进暖场。但是呢，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呢，中日之间和中美贸易之间是一样的，都出现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体制问题。也就是说呢，日本其实也面临着你类似于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准入啊。技术转让啊，不公平竞争啊，这样的问题。那么呢，其实呢，我们说，在这次观察的时候，更多的也要看能不能在这个结构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突破性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去年要求重新审议 H-1B 工作签证项目，移民局正在采取措施打击 H-1B 欺诈，加强审核。对于一些中国留学生而言，这意味着毕业后留美工作之路越来越曲折。美国之音带您走进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特朗普政府主张减少低技能劳工移民，实行择优积分制度。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要求重新审议 H-1B 工作签证项目。在正式改革到来之前，美国移民局也在采取措施打击 H-1B 欺诈，加强 H-1B 签证的审核。对于一些中国留学生而言，这意味着毕业之后留美工作之路越来越曲折，而那一张工作签证也许就如同等不到的戈多。来看报道。
今天是陶景月在这里工作的最后一天。新闻本科毕业的他，一年前在硅谷这家公司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今年四月，公司委托律师为他提交了 H-1B 申请，但是结果
最后律师告诉我是没有抽上。
H-1B 是一种让外国技术人才在美国工作的非移民签证，签证需由雇主提出申请。 目前每年限额8.5万个。近年来，由于申请数量大大超出上限，美国移民局采取抽签形式决定受理哪些申请。陶景月认为，抽不抽得上 H-1B 是运气问题，但是他感觉到美国的签证政策正在收紧，
尤其是对国际生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越来越不友好。
现在许多留学生发现，运气好抽中 H-1B 也并不一定能够顺利拿到签证。
我知道自己抽中的时间很早，因为网上就能收到他的那个回执，还有他的那个码，可以每天都去查，但我去也查了这么多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
在旧金山一家科技金融公司做数据分析的秦佳玉，今年是第三次抽 H-1B 了。他3年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他学的数学和统计专业让他可以3年抽3次 H-1B。今年是他第二次有幸抽中，但他担心去年抽中却最终遭拒的情况会重演。
去年的话，7月份到10月份之间都是心态就一直处在很焦虑的状态中，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就照常上班，然后每一天就是一天查个3-4次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改。10月初的时候，公司说那我们 file 一下 premium processing， 所以移民局给的答复就是一个 check。
check 就是指移民局要求申请者提交更多支持性材料，也就是补件。律师补交材料后，秦佳玉苦等了一个月，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被拒的消息。
我当时就发朋友圈说镜花水月啊。
移民局的理由是他所学专业与他申请上所描述的专业职位不符，以及他的薪水属于 level one， 也就是第一级工资水平，不符合专业职位的要求。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的蔡金明律师说，从去年开始，移民局对 H-1B 的审核变得更为严格。
因为移民局提出就是说level one 不是一个 specialty occupation， 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职位，他说你是一个 entry level， 所以不符合我们的 H-1B 的要求。这是去年开始大量的补充材料的要求，那让我们很多移民律师就是感到非常的突然，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拒绝的理由了。现在几乎100% level one 都是补件。
被要求补件往往意味着审核时间变长，申请被拒的可能性增大。移民局表示，他们所做的都是以现有法律为指导原则，以防止 H-1B 被滥用。
如果要求额外材料来证明工资水平与技术水平相符，那就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这种要求完全没有恶意，也是移民局正常合理的要求，目的是提高这个特别签证项目的完好性。
一些人对此表示支持。
我认为过去的审批过程太草率，让一些技术不够高的人进了美国。我认为移民局加强审查是好事。
但是对秦佳玉而言，他的生活节奏和计划被打乱了。去年 H-1B 申请被拒后，他不得不把申请商学院的计划提前，用仅有的2个多月时间突击申请、突击考试。他无法把命运压在今年最后一次 H-1B 申请上。
节奏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每一天就要上班，然后准备材料，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熬很久的夜去学习。那一段时间我就想说没有办法，那就拼尽全力去给自己找另外一条路。
不确定与无奈是他3年来的常态。
这3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是很能够换工作，然后也不太确定自己未来到底会在哪里。
而这也是其他一些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
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说不确定，对于我未来的一个学习生活工作要怎样去安排的这个计划，是取决于我的这个签证的原因。这个逻辑关系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
没有抽中 H-1B 的陶景月选择继续读书，为自己留在美国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今年再次抽中 H-1B 的秦佳玉还在等待审核结果，对他来说 H-1B 也许会是永远也等不到的戈多，但是他现在对此已经不在乎了。他7月收到了法国一所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在美国现在的工作政策下应该还是挺糟糕的，我也不是很想再继续待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许多中国留学生仍选择在这条窄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医生治疗某些疾病的传统方法是开处方药，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用新的方法来治疗某些病症。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访问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实验室，了解这一疗法的工作原理。
研究人员寻找无需用药就能治疗疼痛的方法，因为药物有时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药物有副作用，减轻疼痛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上瘾。
这种由微小的磁性颗粒组成的黑色滴液可与细胞蛋白相互作用以缓解疼痛。研究人员将磁性颗粒放入天然存在于脊髓和大脑中的凝胶状物质，通过这种凝胶材料来治疗疾病或损伤引起的疼痛。
如果你有一个伤口，你可以在这个凝胶中嵌入一些磁性颗粒，这些氧化铁颗粒就会进入伤口并帮助治愈它。同时你可以在伤口处放置磁性贴片。
当外部磁性贴片放置在疼痛处时，它会与凝胶中的磁性颗粒相互作用，产生推拉效应。
当我们对这些细胞，也就是对疼痛很敏感的蛋白质施加压力时，它们的数量就会减少，这也就意味着你对疼痛信号的敏感性降低了。
在实验室，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材料来减轻疼痛。
但是研究人员表示，在对人们进行治疗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
这些凝胶是在实验室制作，我们需要使它们变为可注射的凝胶。
虽然研究前景很有希望，但生物工程师承认，他们需要更好地从生物学角度了解磁性粒子，包括其潜在的副作用。李爱琳，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在西非与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舞蹈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个多代家庭热衷于表演塞内加尔和其他西非舞蹈。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带来报道。
这是冯·亨德里克斯家的生活。吉汉·冯·亨德里克斯正在厨房忙碌，为饥肠辘辘的舞蹈团做饭。他的姐姐阿雅娜在制作服装，哥哥沙凯和侄子阿延代是鼓手。吉汉的女儿迪亚洛是剧团的舞者。他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和妈妈一起跳舞。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家庭要做许多事，还要有充足的排练时间。
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爸 ，So that's when you gonna put the turn in it。
这家人一起表演已经有6年了。他们都是凯沃尔哈勒凡非洲舞蹈团的成员。
凯沃尔哈勒凡在塞内加尔沃洛夫语中是儿童之家的意思。我爷爷是德国人，我奶奶是牙买加人。
作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一份子，吉汉的父母送他去非洲舞蹈学校，在那里他学到了舞蹈动作，也让兄弟姐妹爱上了舞蹈。多年来，西非文化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Ever since I saw it when I was 10, I was hooked.
我10岁时看到鼓，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鼓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些舞蹈表达了情感，也激发了创造力。
你可以解放天性，不再墨守成规，这真的很棒。
13岁的迪亚洛说，舞蹈帮助他社交，也帮助他结交朋友。除了欢快的音乐之外，他最喜欢的是服装。
演出服非常舒服，又很绚丽夺目。
甚至沙库拉埃尔沙里夫也参与其中。这位71岁的发型师学过多种非洲舞蹈，他最喜欢西非舞蹈。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the drumming because it's so healing.
我喜爱西非舞蹈的一切，喜欢这种舞蹈的击鼓，这非常有治愈性，有益于身心健康。这就像是我的药。
冯·亨德里克斯一家的梦想是将西非舞蹈交给更多社区成员，并让家庭中的新成员接受他们的舞蹈和鼓乐传统，让家庭的舞蹈代代相传。埃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巴尔的摩报道。
每年的秋天在美国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南瓜节。在这个节日上通常包含一些有趣的活动，像是逛玉米田迷宫、乘坐拉杆草的大车以及摘南瓜。
美国之音记者戴波拉·布洛克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巴特勒果园，为大家介绍南瓜节的活动。
美国马里兰州德国镇的巴特勒果园充满以南瓜为主题的装饰，这里堆满了数以千计的南瓜，也有一个南瓜园，让游客可以亲手摘下自己喜欢的南瓜。游客还可以在这里骑小马、溜滑梯，也可以进入错综复杂的玉米田迷宫经历一番。
每年都会有一两位游客打电话到我们的农场市场部，我们的办公室求救，说他们迷失在迷宫里出不来了。
游客乘坐用来拉干草的大车抵达一大片南瓜园，很多小朋友发现这种体积庞大的橘色瓜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重。特里斯廷·皮亚扎为了万圣节要雕刻自己的南瓜。
我要雕刻出社区里最恐怖的一张脸。
巴特勒家族拥有120公顷的农场，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挑选当季的水果、蔬菜以及鲜花。巴特勒果园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是当地第一代开放式自己动手摘采的农场之一。这个想法来自于今年89岁的雪莉·巴特勒和她已经过世的丈夫。
在农场田间走走让人愉快，我经常这样做，看看田地里美丽的南瓜，有很多逛完南瓜田的游客跟我道谢，所以它带给每一个人一段快乐的时光。
肯·梅里亚姆带他的孩子来这里，他说巴特勒果园唤醒了他记忆中的童年，那段在洪都拉斯农场成长的快乐时光。
这是我小时候所拥有的，所以我带他们来这里，让他们离开城市。
雪莉·巴特勒的孙子们都已经年过30了，是第三代的农场经营者。总经理泰勒·巴特勒说，孩子们通常只在超市里见过南瓜，却在这里学到南瓜如何生长。他们会说，
我不知道南瓜是长在藤蔓上，藤蔓上还有花也有根。
这是这几个小女孩第一次来到南瓜田来学习。
我们带孩子来接近大自然，看看水果。
特里斯廷·皮亚扎的母亲每年都会来到这里。
我的父母都会带我来这里，所以我带我的孩子来。我希望他将来会住这附近，并带他的孩子来这里。
近年来家庭农场的经营面临挑战，泰勒·巴特勒十分感谢每年都有上万的游客来参加他们举办的秋日节。美国之音戴拉伯·布拉克发自马里兰州德国镇的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抵达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将在北京正式宣布结束40年的对华经济援助。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议论，有网民说从来不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援助，援助都去了哪里。也有网民说这是日本给中国的战争补偿，不需要对日本歌功颂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到底40年来日本给了中国提供什么样的援助？是否真如中国官方所说是两国互利双赢？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一方面又能对非洲进行大量的援助？安倍此行将如何重整中日关系？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邀请中日问题专家展开讨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